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郭崇韬，字安石，是代州雁门人，父亲郭弘正。郭崇韬起初担任李克修帐下的亲信。李克修镇守昭义时，郭崇韬多次掌管事务，以廉洁能干著称。李克修去世后，武皇李克用任用他为典业，奉命出使凤翔符合懿旨，代理教练使。郭崇韬遇事机警敏捷，应对得体。庄宗李存勖继承王位后，特别器重他。天佑十四年，任用他为中门副使，与孟知祥、李少红一起参与机要事务。不久，李少红出京掌管幽州留后事务，孟知祥恳切辞去要职。在此之前，中门使吴巩、张前后因忠诚而获罪。孟知祥害怕，请求担任外任。他的妻子琼化公主在贞检太后面前哭泣请求。庄宗对孟知祥说，你想避嫌，应当推荐接替的人。孟知祥于是举荐郭崇韬，于是任命孟知祥为太原军在成都虞后。从此郭崇韬专门掌管机要事务，艰难征战没有不跟随的。天佑十八年，跟随庄宗在镇州征讨张文礼。契丹率领军队到达新乐，朝廷军队非常恐惧，诸将都请求撤退回魏州，庄宗犹豫不决。郭崇韬说，安巴坚、耶律阿保机只是被王兜所引诱，本意是贪图财货，并非敦睦邻邦友好，如果前锋稍微受挫，必定会逃走。何况我军刚打败汴州敌寇，威震北方，乘此机会驱赶扫荡，去哪里不能取胜？而且事情能否成功也有天命。庄宗听从了他，朝廷军队果然获胜。第二年，李存审收复镇州，派郭崇韬检查那里的府库，有人用珍宝财物贿赂他，他一点也没有取，只是买了书籍而已。庄宗在魏州即位，郭崇韬被加授检校太保，守兵部尚书，充任枢密使。这时魏州被梁朝攻陷，澶州、象州之间敌寇抢劫每天都有，百姓流亡，土地缩减，军粮供应不足，众人惶恐不安，认为霸业最终不能成功，郭崇韬寝食难安。不久王彦章攻陷得胜南城，敌军势力蔓延，汴州人紧急攻打杨流城。明宗李嗣源在运州音信断绝，庄宗登城四面瞭望，无计可施。郭崇韬报告说，段宁阻断了渡口道路，如果朝廷军队不向南进发，运州怎么能守住？我请求在亳州东岸建立营寨，以稳固交通要道，只是担心汴州人侦察得知，直接来逼近我军，请陛下招募敢死之士，每天挑战，这样过三四天敌军还没到来，那么营寨山垒就建成了。郭崇韬率领毛璋等一万人连夜赶往亳州，看到毛戟的尖端有光，郭崇韬说，我听说火光照耀兵器，是破贼的征兆。到达亳州后，渡河筑城，昼夜不停。郭崇韬在芦苇丛中靠着胡床打盹，感觉裤子里冰凉，身边的人一看，原来是条蛇，他忘记疲劳努力到这种程度。过了三天，梁军果然到来，城垒低矮，沙土松散恶劣，占据不完备，汴州将领王彦章、杜彦球率领众人攻击，军队不得休息。郭崇韬身先士卒，督促众人四面抵抗作战，有紧急情况就应对，城墙几乎陷落。不久有人报告庄宗率领清军到达西岸，梁军听到后退走，于是解除了杨流之围。不久汴州将领康延孝前来投奔，郭崇韬邀请他到卧室询问敌军军机。康延孝说，汴州人将四路同时进发，来围困我军。庄宗忧虑此事，召见诸将谋划进取的策略。宣徽使李少红请求放弃运州，与汴州人结盟，以黄河为界，互不侵犯。庄宗不高兴，独自躺在帐中，召见郭崇韬说，计策从哪里出？郭崇韬回答说，我没有读过书，不能征引古代势力，请让我用当前时事来说。自从陛下十五年起兵图谋霸业，为报家仇国耻，铠甲生了几师，百姓疲于输送。如今继承尊号，和硕的世人百姓天天盼望荡平，才得到汶阳一点点地方，还不能保守，何况完全拥有中原呢？将来赋税不足，舆论怨恨，假如化河为界，谁为陛下守卫？我从康延孝谈论事情以来，日夜筹划，估计我方兵力，算准敌军时机， 不出今年，胜负必然决出。听说汴州人掘开黄河，从华州到运州，没有船只不能渡过。又听说金兵都在段宁麾下，王彦章每天侵犯运州境内，他们既然用大军逼近我南方边境，又凭借掘开的黄河，认为我们不能南渡，志在收复汶阳，这是汴州人的计谋。我认为段宁据守黄河岸边，如果想牵制我们，我只需请求留下兵力守卫邺城，固守杨流。陛下亲自率领六军日夜兼程，直捣大梁，汴州城没有兵力，望风就会自行溃败。如果让为主梁末帝投降，贼将自然倒戈，半月之间天下必定平定。如果不采取这个计策，广泛采纳浮犯言论，我担心不能成功。今年秋粮不熟，军粮只能支撑几个月，决断则成败未知，不决断则坐等无法维持。我听说在路边盖房子三年都盖不成，帝王顺应天命，必有天意，成败在天，在于陛下独断。庄宗猛然起身说，正合我意。大丈夫成功了就称王，失败了就被俘虏，行动计策决定了。当天就下令军中家口全部送回魏州。庄宗送刘皇后与兴圣公使李继吉到朝城西野亭，哭着告别说，形势危急，现在必须决一死战，事情如果不成功，不再相见。于是留下李少红和租庸使张宪守卫魏州，大军从杨流渡过黄河。这一年擒获王彦章，诛杀梁氏、梁末帝，降服段宁，都是郭崇韬促成这些计谋的。庄宗到达汴州，宰相窦卢阁在魏州，让郭崇韬暂时代理中书事务，不久任命为侍中兼枢密使，等到交祀李弼，让郭崇韬兼领镇州、冀州节度使，晋封赵郡公，十邑二千户，赐给铁券，赦免十次死罪。郭崇韬已经位极人臣，权倾朝廷内外，谋划进献，必定竭尽忠诚规劝，士卒朝臣，他也颇能收揽奖励人物，内外一致称赞他。当初攻取汴州、洛阳时，逐渐有人贿赂馈赠，亲友中有人规劝他。郭崇韬说，我位居将相，俸禄赏赐巨万，但伪梁时期贿赂馈赠成风，如今地方的藩镇侯伯多是梁朝的旧将，都是我们国军曾经对立过的人，一旦改变面目成为我们的人，坚决拒绝他们的请求，难道不让人畏惧吗？藏在私室的钱财和公家的府库没有区别。到交祀时，郭崇韬把全部家财献出，以资助赏赐。当时近臣劝庄宗把进贡的物品作为内库，珍宝货物堆积如山，公府赏赐军队却不够用。郭崇韬上奏请求拿出内库的钱财来资助，庄宗沉吟有吝惜之意。这时天下已经平定，敌寇外患暂时平息，庄宗逐渐追求豪华奢侈，以逞自己的欲望。洛阳皇宫宏大宽敞，宫殿深邃，宦官阿谀顺旨，以求恩宠，声称宫中夜里看见鬼物，不谋而合的一样说辞。庄宗感到惊异，并问其原因。宦官说，我们见本朝、唐朝、长安皇宫、六宫嫔妃将近万人，交房兰室，没有不满的。如今宫室大半空闲，鬼神喜好幽暗，也没有什么奇怪的。从此景进，王允平等人到各道挑选宫女，不分辨良贱，都纳入宫中。同光三年夏天，黄河发大水，冲毁了天津桥。这时酷暑特别严重，庄宗常常挑选高楼避暑，都不合心意。宦官说，如今大内的楼台赶不上过去长安倾向的家，旧日大明宫、新庆宫两宫楼台有上百座，都是雕梁画栋，高耸入云，遮蔽太阳，如今陛下纳梁，没有可去的地方。庄宗说，我富有天下，难道不能建一座楼？立即命令宫院使金银建造，又担心郭崇韬进谏阻止，派人告诉郭崇韬说，今年特别热，我从前在黄河边五六月中与贼人对垒，行宫低矮潮湿，骑着披甲的马与贼交战，常常感觉清凉，如今安然坐在深宫，却受不了暑热，这是为什么？郭崇韬上奏说，陛下从前在黄河边便寇未平，废寝忘食，心思在战阵，严寒酷暑都不在意盛怀，如今敌寇已平，中原无事，放纵耳目之乐，不忧虑战阵，即使有百尺高台、九檐大殿，今日也不能忘掉炎热。 希望陛下回想艰难创业之时，那么今天的暑热自然就变成清凉。庄宗沉默不语，王允平等最终还是营造。郭崇韬又上奏说，宫内营造每天有浪费，正值灾荒，请暂且停止。庄宗不听。当初郭崇韬与李少红同为内职，到庄宗即位，郭崇韬认为李少红素来在自己之上，救人难以控制，就上奏任命泽路监军张居汉共同掌管枢密，让李少红担任宣徽使。李少红大失所望，哭泣愤懑。郭崇韬于是设置内勾使，所有三司财富都让他们核查，让李少红统领，希望堵住他的心思。李少红依然样样不乐。郭崇韬自认为有大功，和洛平定之后权位显赫，担心被人篡夺，于是对几个儿子说，我辅佐君主，大事已经完成，如今被群邪排挤诋毁，我想避开，归镇长山，做退隐的打算。他的儿子郭廷说等人说，父亲的功名到了这个地步，一旦失去权势，就是神龙离开水，被蝼蚁所制，尤其应该深思。门人顾立又对郭崇韬说，侍中功勋第一，虽然众官侧目，但一定不能离间，应该在这个时候坚决辞去机务，皇上一定不会听从，这样就有了辞弊的名声，堵住谗言的口。魏国夫人刘氏受宠，中宫尚未正位，应该促成册立之礼，皇上心里一定高兴。内得刘氏之助，众宦官能拿我们怎么样？郭崇韬认为对，于是三次上章坚决辞去枢密之位，庄宗下忧诏不允。郭崇韬于是密奏请求立魏国夫人为皇后，又上奏食物利害25条，都便于当时，取悦人心。又请求罢除枢密院事务，各归本司，以减轻其权，但宦官造谣诽谤不停。同光三年，郭崇韬坚决请求免去监领的节度使符节，庄宗允许了他。册府元规记载，同光年间，郭崇韬再次上表辞去藩镇职务，批复说，朕因你长期掌管枢要，常处于重要艰难之位，有时犹豫未决的时机，询问你的先见之明，有时忧烦不定的事情，访求你的必定成功。至于辅佐我伟大基业，登此地位，众人兴起议论，你独自坚决谏言，说天命不可违，唐朝作运必须恢复，请求接纳家族，明确设立誓文，等到秘密攻取汶阳，兴师进入不测之地，暗中沟通河口，贡献谋略，占据必度之金，别人不知道，只有你合乎心意。等到中都校聚作乱，群党窥伺欺凌，我决心平定妖寇，同时收复郡水，虽然说是预先决定，又审查前方筹谋，果然全部促成，都符合深算，这就是哪里需要冒认才显示特殊功勋。何况长山横行，正担心尚未收复，你能安抚众人，共同安定众心，只有朕了解你，他人岂能明白，所以给你的恩宠确实不同于一般，滋润我心的并非虚假恩泽。如今你再三谦逊，重叠推辞，开始接受长阳，请求归回上将，又称良愿，不可兼权，如此保全自身，贵在全民节，古人操守不能相比，既然看到坚决推辞，难以阻止上表，你再次辞让汴州，应该予以依允。适逢客省十里岩出使西川回来，说王衍可以图谋的情况，庄宗与郭崇韬商议讨伐的谋略，正选择大将，当时明宗担任诸道兵马总管，应当出征，郭崇韬自己因被宦官排挤，想立大功来制约他们，于是上奏说，契丹侵犯边境，北面必须依赖大臣，全凭总管镇守防御，我考虑到兴圣宫十里济急，德望日益隆重，大功尚未显著，应该依照旧例，以亲王为元帅，交付讨伐之权，让他成就威望。庄宗正喜爱李继吉，就说，小孩子年幼，怎么能独自出征，你应当选他的副手。郭崇韬还未上奏，庄宗说，没有比你再合适的了，于是任命李继吉为都统，郭崇韬为招讨使。这年9月18日，率领清军6万进军讨伐蜀川，郭崇韬即将出发，上奏说，我以不才之身，谬当军事，依靠将士的忠勇之力，凭借陛下的神威英灵，希望能够成功。如果西川平定，陛下选择统帅，向信后善谋，是君有节的，那么孟知祥就有这些品质，希望将蜀地统帅之职授予他。如果宰相有缺， 张宪有披荆斩棘的功劳，为人谨慎稳重而见识广博。其次，李琦、崔居简是中原士族，富有文学才学，可以选拔任用。庄宗驾临嘉庆殿，设酒宴款待征西诸将，举酒对郭崇韬说：“李继吉不熟悉军政，你长久跟随我征战，西方的事务托付给你了。”军队出发，10月19日进入大散关。郭崇韬用马鞭指着险峻的山势对魏王李继吉说：“朝廷新兵10万已经进入此地，如果不能成功，哪里有回头路？现在从旗下运送的粮草只能维持10天，必须先攻取凤州，收缴那里的储备物资才能成事。”于是命令李延、康延孝先携带文书檄文，小玉伟凤州节度使王承杰。等到大军到达，王承杰果然献城投降，获得士兵8000人，军粮物资40万。接着到达固镇，伪命屯驻指挥使唐景思也献城投降，获得士兵4000人。又攻下3泉，获得军粮30余万。从此军队没有匮乏，军威大振。招抚怀柔制定策略，官吏补任，行军谋划，军书告谕都出自郭崇韬，李继吉只是接受命令而已。庄宗派宦官李廷安、李从袭、吕之柔担任都统府的纪纲主管。他们看到郭崇韬的幕府事务繁重，将吏聚集，降人争相贿赂，而都统府只有大将前来谒见，门庭冷清，因此极为羞耻怨恨。等到六军使王宗弼归顺，先行贿赂招讨府。王衍在成都投降，郭崇韬住在王宗弼的宅地。王宗弼挑选王衍的祭妾珍宝玩物献给郭崇韬，请求担任蜀地主帅，郭崇韬答应了他。又和郭崇韬的儿子郭廷惠谋划，让蜀人列状呈见魏王，请求奏请郭崇韬为蜀地主帅。李继吉看了状文，对郭崇韬说：“主上倚重侍中如同衡山华山，怎肯把元老抛弃在蛮夷之地？何况我不敢议论此事。”《九国志·王宗弼传》记载，王宗弼向魏王送交降书，于是返回成都，将内库的珍宝财物全部装车运回自己家。魏王派使者征调犒军钱数千万，王宗弼却吝惜不给，魏王非常愤怒。等到王师到达，王宗弼命令儿子王承班带着王衍的玩物价值100万献给魏王，并贿赂郭崇韬，请求让自己担任西川节度使。魏王说：“这是我家的东西，哪里用得着献？”魏王入城后，第二天列举他不忠之罪，将他连同儿子一起斩首于市。李从袭等人对李继吉说：“郭公收买蜀地人心，意图难测，大王应该自己防备。”从此双方互相猜疑。庄宗派宦官向延嗣携带诏书到蜀地，催促班师回朝。诏使到达，郭崇韬不出城迎接，向延嗣愤愤不平。李从袭对他说：“魏王是尊贵的太子，主上万福，郭公专权弄威，旁若无人。昨天让蜀人请求自己担任主帅，郭廷会带着随从出入，尊贵的如同王者，所交往亲近的无非是军中骁勇果敢之士，蜀中凶恶豪强，昼夜歌舞宴饮，指天画地，父子如此，可以看出他们的野心。现在各军将校没有不是郭氏的同党，魏王孤军弱旅，一旦班师回朝，恐怕必然发生纷乱，我们这些人不知会死在何处。”于是相对流泪。向延嗣出使回朝，详细上奏，皇后哭着告诉庄宗，请求保全李继吉。庄宗又查看蜀地簿册，说：“人们说蜀中珠玉金银不计其数，为什么这么少呢？”向延嗣上奏说：“臣问蜀人，知道蜀中宝货都进了郭崇韬的门，说郭崇韬得到黄金万两，白银40万，名马1000匹，王衍的爱姬60人，月宫100人，犀牛角和玉带100条。郭廷惠自己就有金银10万两，西玉带50条，异色绝佳的妓女70人，月宫70人，其他财物与此相当。魏王府蜀人贿赂不过送几匹马罢了。”庄宗起初听说郭崇韬想留在蜀地，心中已经不快，又听说他全部占有蜀地的祭月珍丸，怒形于色，立即命令宦官马彦圭火速入蜀观察郭崇韬的动向，如果班师则罢，如果确实滞留，就与李继吉一起对付他。马彦圭对皇后说：“祸机发动，坚不容发，怎么能等数千里外再禀报圣旨呢？”皇后再次向庄宗进言，庄宗说：“ 不知道事情是否真实，怎能就下令果断处置？皇后于是自行写下教令给李继吉，命令他杀掉郭崇韬。当时蜀地刚刚平定，山林多盗贼，孟知祥尚未到达，郭崇韬命令人还，张云分道招抚，担心军队回师后部曲不安定，所以归期稍微推迟。同光四年正月六日，马彦圭到达军中，决定十二日从成都出发回朝，命令人还暂代留后事务，等待孟知祥到来。各军部署已经确定，马彦圭拿出皇后的教令给李继吉看，李继吉说大军即将出发，没有其他事端，怎么能做这种亏心事？你们不要再说了。李从喜等人哭着说，圣上也有口头敕令，大王如果不执行，若中途事情泄露，祸患更加深重。李继吉说，皇上没有诏书，只有皇后的教令，怎么能杀招逃使？李从喜等人巧设事端来离间，李继吉优柔寡断，勉强听从了他们。第二天清晨，李从喜以李继吉的名义召郭崇韬来议事，李继吉登楼躲避，郭崇韬进入，左右的人将他击杀。郭崇韬有五个儿子，郭廷信、郭廷惠随父亲死于蜀地，郭廷说在洛阳被诛杀，郭廷让在魏州被诛杀，郭廷义在太原被诛杀，家产被没收。明宗即位后，下诏令归葬，并赐还太原旧宅。郭廷惠、郭廷让各有一个幼子，由姻亲家族保护得以幸免。郭崇韬的妻子周氏在太原抚养他们。郭崇韬勤勉尽责，辅佐王室，在开创基业艰难之时，功劳无人可比，西平巴蜀，宣扬皇威。他死的时候，汉族和少数民族都为他感到冤枉。然而评议者认为，郭崇韬功劳虽多，但事权太重，不能审时度势，量力而行，反而听信小人误计，想求取泰山般的安稳，如同急行避忌，灾祸反而更快。他的性格又刚烈暴躁，遇事就发作，既不知道前代的成败，又不体察当时的事情，以天下为己任，非常轻率。等到权倾四海，车骑盈门，世人谄媚奉承，逐渐区分流品。同僚窦卢阁对郭崇韬说，汾阳王郭子仪是代北人，迁居华阴，世中世代在雁门，岂不是继承了祖德？郭崇韬回答说，经历乱世，家谱丢失，先人曾说距离汾阳王四世。窦卢阁说，所以是祖德。从此郭崇韬开始区分流品，提拔轻薄之徒，委以心腹，对左命功勋旧臣一律鄙视抛弃。就同僚中有求上进的人，郭崇韬对他说，你虽然是代底旧人，但家中没有门阀，我深知你的才技，不敢骤然提拔，是因为怕被名流嗤笑。等到征蜀之行，在新平拜谒上父郭子仪的墓。他曾从容对李继吉说，平定蜀地之后，大王为太子，等到万岁之后，神器在手，应当彻底除去宦官，优礼士族，不仅疏远斥退宦官，连善马也不可再骑。内朝方面，越官宦官对他怒目切齿，外朝方面，就辽肃将对他极指痛心，招致灭族之祸是有由来已久的。又因几个儿子骄纵不法，平定蜀川后，他们用车运送真货，装满洛阳的宅地，被抄家时，封条上的泥还湿着。虽然庄宗末年受小人所迷惑，使得功臣不能善终，也是郭崇韬自己招来的灾祸。使臣说，出身侍奉君主，得位逢时，功业不可以不图，名声不可以不立。以下缺失。